墨西姐生活，记录墨西哥英姐的真实旅居生活。大家好，我是英姐。我们有很多嘉宾啊，每次都是在节目里跟大家啊告别啦，马上要走了，结果第二期又出现了，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我觉得墨西哥是一个很留人的地方，太让人流连忘返了，太好玩，大家都不想走了。然后我们上一期骑摩托车环游世界的小菊也跟大家告完别了，准备就去阿拉斯加自驾了，结果呢他没走成小菊还在这儿。然后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两个的录音状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播客史上应该是第一次采用躺式录音的主播和嘉宾吧。此刻小菊躺在我的床上，我坐在我卧室里的沙发上，就两个人都是一种累瘫了的状态。因为呢，上次我们不是说完小菊做完 Demascar 之后然后有中暑的症状吗，就开始隔一天发烧隔一天不发烧，结果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去医院了，到明天凌晨两点我要送小菊去机场，就是在正月十五他终于要踏上回国的航班了。然后小菊觉得是不是非常留恋墨西哥不想走啊？
墨西哥很好，但是不必了，不用了，太惨了。
对，然后这一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话想说，小菊你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说？
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吐槽。
小菊这回确实生病了，这半个月真的是挺难熬的，还好真的是熬过来了。然后我跟小菊说，到时候等你病好了可以笑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录一期播客，肯定很精彩。然后今天小菊最后打包行李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把我们两个就都逗笑了，真的是无可奈何的笑。我们先卖个关子，然后咱们一步一步说一下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的心路历程。上次好像你要走的那天是几号来着？
六号，我记得很清楚，
二月六号是吧？
对，
就是五号你去的那个 Demascar。
Demascar 第二天就要走，但是当时早上我有点不舒服嘛，然后我还跟你说我要不再留两天。
对，因为本来你都准备上路了，头一天吃了发烧药什么，觉得神清气爽想走。
嗯，
因为你去瓦哈卡一路上开药开十来个小时，我说你肯定身体受不了，而且你这样一路也挺赶的，在瓦哈卡可能就待个一两个晚上，我说也没有什么必要，我说要不你在这儿就歇着吧。然后呢我也给小菊联系了一个我朋友的民宿，离我也特别近，就差不多走路一分钟就离半个街区。
嗯，
然后早上起来还感觉还不错，
早上起来除了有点累但是一切都觉得还行。
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你在搬家之前就已经感觉到又不对劲儿了是吧？
就是搬家之前九点多十点的时候，就咱俩跟你说完，我说哎不走了、就是我说你把民宿推给我之后，我跟他联系完之后我就坐在车上开始发烧了，浑身就是忍不住开始打摆子了、抖啊抖的、后来就是因为等那个开民宿的姐姐回复我一直到时间、我就在那车上休息了一个小时，到最后还是开着车坚持着把东西放到那边。
对，就入住了然后就开始睡、然后那天是
大年二十八，
大年二十八是吧？
对，我刚看了一下，
后来就一直发烧就不行了，
我就跟你就撑着最后一丝意识就说，
对，
我说英姐我不行了，快点叫医生吧。
对，其实我在这边也没有什么病过，我顶多就看个被蚊虫叮咬过敏或者是看个感冒什么这样的，所以这边有一个比较经常看的医生，就是当年当我不会说西班牙语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帮我找的，这个医生可以说英语，所以呢我一般就有点感冒啊头疼脑热的有点过敏就去找他，他呢就感觉看起来吧像个正经医生，因为我们这其实收入都很低嘛、但他就是那种你看啊还用着最新的 iPhone 什么 iWatch 什么，一看觉得好像应该是个挺高级的人才。然后我也不认识别的很熟的医生，我就说就叫他吧看来怎么样、因为这边最好的是我们这有上门服务，把他叫过来了。他一看这个症状，他说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新冠，一个是登革热。登革热呢这个病以前只在新闻里面看到过，这回真的是发生在身边了。然后我们这还有就是它是有私立医院嘛，但它是没有一些实验室的，你看我们这满大街都是那种医疗实验室，就是你去测什么血测各种的嘛、我们这边的看病过程是你要是不是去公立医院去那种私立医院的话或者是医生的话呢，他就会给你开单子你自己去实验室抽血做化验，化验结果然后拿之后你再给拿给医生，因为像你当时已经不能动了嘛这个医生，所以他也起到了他的作用。他起码给我们叫来实验室他熟悉的人过来上门采血，就是测了一个新冠血常规什么的嘛。然后当时就说发烧实在是太高了，一定要先降温，然后还叫了一个护士来上门给输液。哎，当时我还说服务还挺好的啊， 说一会儿输了就好了。
是的，
第一天来采血的时候就是崩溃的开始。
是的，
因为我是很怕针的，从小就怕打针，以前在国内基本上就是每年体检会采个血，但是我觉得国内护士采血都特别快，而且那个针非常小，就直接扎完然后绑的那个袋子一松，血往外喷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感觉了。
就我们国内抽血是那种小吸管，然后这边连着针，你就是针插进去之后这边好像它就自动会有一个真空吸一样，你就
血
就进去
出来了，
就可快就结束了。
对，
然后他们这边是那天
是给大家讲怎么抽的，直接抽崩溃了，
就直接是拿着就是咱们那种针管子然后插进去，用针管这样用手拉出来就是吸出来那种。小时候不知道有带没有拿那种医疗针管子，就是吸水把水打出来，就是那种抽血的，而且那个针头巨粗，我
巨长，而且普通那么长的针管，
那么长，我感觉都要捅到天灵盖了。那个血，
对，关键可能我们亚洲人的血管比较细，他们那针管特别粗，因为我觉得在国内一扎就扎准了，就是假如你扎不准的话，他会给你拔出来，他这儿的哇，当时我看了我都崩溃了，我都不敢看，他是扎进去之后。他可能没找准，他再把它推到底儿，你想那整个针都进去了，然后再拔出来一半，用手摁着针头在里面找，哇，因为小菊当时正好在发烧，可能发烧的时候你就皮肤比较敏感，哇，就撕心裂肺的大哭，然后你这么一哭，我和医生护士旁边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想哎呀，测完这个行了，这个罪过去了，然后没想到这只是开始。
对，这才是开始。
对，他们就叫巴拉西达莫，就好像国内的扑热息痛，就是那种降烧药嘛，输完之后降烧了，医生把这个采血就化验新冠，化验登革热，然后当时因为主要是有医生他找化验室，他就会时间快一点，然后很快一个多小时才给我结果，他说那个是登革热，因为新冠是阴性，登革热当时测它是有三个指标，你有一个是阳性，所以呢，他就通过这一个就说，哎，你是登革热，你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你的血小板特别低，血小板正常应该是150到400多，当时那天测的时候你就只剩了70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因为确实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70多好，你朋友说应该还是挺严重的，
就是很低了，就是一般是100以下就要求住院了。
对，然后当时他就说啊，肯定是登革热，说我们 Chiapas 州我们这登革热特别多，因为那个蚊子多嘛，当时我们觉得啊，医生嘛要听医生的，他还很有自信的告诉我们是登革热，
对，
后来因为他走之前呢给我开好了药，就是呢一个治发烧的，一个是补充电解质的，还有一个是抗生素，他说啊，假如是新冠的话你就吃点抗生素，假如不是新冠是登革热的话呢你就不要吃抗生素，然后呢我就去买药就没有吃这个抗生素。然后呢墨西哥我就不知道国内咱们医生有没有一种就是神之迷恋一种东西，在墨西哥这回你学了一个词特别特别的
suero
也想深刻
suero
这个词简直印到了血液里，毕生都忘不了了，是吧？就它这边叫 suero， 就是你输的那种盐水它也叫 suero， 或者喝的那种比如运动饮料它也叫 suero，这边我觉得墨西哥医生为什么迷之迷信的这个 suero 呢，就是之前我那会儿应该是感染新冠的时候，包括后来我们店员一起吃牛肝中毒了，墨西哥医生不管你得什么病给你开药方，最后会给你把那个 suero 开在药方里面
摆药哈。
对，然后这个呢当时我们的嘉宾小博过来之后确实那个还挺好喝的，它有各种口味的，包括我们之前的那个嘉宾 Elena 来了之后不是还买了10个口味吧，每个都喝，确实挺好喝的，但是你每一种病都给你开个 suero， 就让你回去补充电解质，他们就迷之迷信电解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包括给你输也是输了退烧药，然后呢开始挂盐水，就只是盐水，
就24小时挂着那个 suero，
对，他就是给你挂那个盐水，然后这么行了，咱们刚开始觉得啊，起码你知道是什么病了，登革热，后来我们你也是问了国内的朋友，确实是他没有特效药，基本上就只能扛，就只能 fighting，所以人 Demascar 里面那个跟你说fighting 是对的，最后还得靠自己 fighting，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登革热呢，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发烧，因为它每一次只要一发烧起来它的血小板就会下降，就是每烧一次血小板就会更低，你血小板低的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嘛，他说你 fighting 的时候你要每隔2天测一下血小板，结果呢第二天还挺好的就没发烧，结果第3天又开始烧了，我说那赶快来测一下血小板，就已经降到45了，
那天就大年三十，然后下午特别低的时候住院了嘛。
对，就大年三十的时候早晨测的，测到45了。
嗯，
然后因为好像国内的你那个朋友说要降到20还是30，
降到20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内出血，
内出血就很危险，
危险。嗯，
对。然后墨西哥医生说没事，我们这降到10才出血。我说墨西哥的人命就是比较硬，
对，随缘命。
对，结果那天降到45的时候，已经觉得有点慌张了，就觉得不太对了。然后当天晚上，那天正好赶大年三十儿。我还说你啊不走来我家吃饺子，后来看你也不太行，
嗯，
但跟朋友都约好了，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我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
嗯，
说给你送点吃的送点喝的，
嗯，
然后我又包了饺子，他们包的奇形怪状的都让他们自己吃了，
嗯，
剩下我留了一盘是我自己包的好看的给你拿过去，
嗯，
然后你就强撑着吃了俩，
嗯，我都忘了。
你都忘了
这个画面，我真的都忘了。
哇，那你真的是烧糊涂了，当时
真的烧糊涂，我这个真的忘记了。
然后你还让我多给你拿点醋。
我只记得说带点醋，但我完全忘记我吃饺子这回事了。
哇，那你当时真的是烧糊涂了
啊！我真的没有这个画面，我脑子你不说我，咱俩不录播，你不说我真的就没有这个场景，我一点都没有这个场景啊！
我因为当时你就处于那种浑浑噩的状态，
嗯，
吃了两个饺子之后，我说血小板太低了，我有点害怕，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 fighting 不过了，我说咱去医院吧，
是啊，
住院去，
嗯，
咱有旅行保险，咱不怕，
嗯，
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医生，我说。不行了，
嗯，
因为关键是第二天我要跟朋友约好了去狂欢节，
嗯，
你只能自己抗争，
嗯，
那你要去医院的话起码有人照顾你，我心里踏实一点，
是的，
然后呢就把你送到了医院。墨西哥的这种私人医生这种体制就是说你跟私人医生看，他会问你说啊你去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我有几个选择，你自己选择，因为便宜贵不一样嘛，你选择之后他把你安排安全的住院，然后呢，
嗯，
他作为你的主治医生，他每天过来给你看病。医生问我说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说公立的呢肯定就是慢一点，因为公立的墨西哥其实是免费医疗的，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证件，你只要去医院他就会救你，也不收费，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啊，咱有那个旅行保险，私立的就条件好一点，比如一些结果啊什么会出来快一点，我说那咱就去私立吧，
嗯，
是吧，反正有旅游保险呢，
嗯，
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其实到医院当时我觉得哎，这医院还不错，因为培培是在那个医院生的孩子，
嗯，
我心想培培那肯定比我了解当地的那个情况呀，
嗯，
既然培培都选择那生孩子，说还不错，说在这住吧，一看条件确实挺不错，挺干净的，然后还设备挺好的，然后住下了。你是大年三十儿，后来我看那个顶上的住院单，23:30住的医院，
嗯，哼哼，
最后结账的时候这半个小时算了一天，
真的
把我气的，我就跟医生那个什么，后来把这一天给免，我说半个小时你敢收一天的，一天1200的房间费，
他们真的很敢。
对呀，啊，然后后来入住了，我说起码第二天，因为跟朋友约好了，因为我在想我第二天要不要去狂欢节，
嗯，
就后来我一看你进来之后就还是给你输盐水，继续输盐水，
嗯，
继续输普热系统降温，
嗯，
我说第二天我就去吧。狂欢节的事儿呢给大家单独开一期来讲，也是个魔幻经历，
嗯，
然后我在那晚上你就给我发信息嘛，你说哎呀你说又发烧了又不太行了，
嗯，
哦，因为我是周六周日去了两天，医生每天早上都给我汇报说啊他怎么样了，学业结果怎么样。第二天的时候你的血小板降到29了已经。
因为我住进去之后就是弄了弄，你不是回去了吗，
嗯，
我后面应该是属于后半夜的就3-4点就开始发烧打摆子，然后烧的就是真的是就不行，而且那时候胃那块就特别疼了，
嗯，
不舒服了，就身体不敢伸直。
嗯嗯嗯，
后来就是4-5个护士在那儿又开始就是打点滴上水，打完点滴上水之后就看着我在那儿打摆子。
哇，当时你住院的时候3个护士在那儿围着，我说你们这干嘛呢，3个护士围在那儿先把那个床调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他们3个都不会调，我说可能是床太高级了，
嗯，
他们不太会调，就是他们看起来就是人挺多的，你看3-4个人照顾你一个人，我说这回我放心了，有人照顾你，
嗯，
然后等过两天我回来之后呢马上去医院看你，我一看躺在床上特别可怜，天天是给你送饭，然后送的饭一口都没吃，
而且他们送饭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我病人本来在床上已经躺着不行了，
嗯，
他送饭放到我的
对
就是脚离我那个很远那个饭桌，他每次送饭送完饭
放在
那里就走了，
对，
大哥姐那我怎么吃呢就是他每次都是那样子放的。
然后他的病号饭是怎么一个配置呢，一个盘子里面一块米兰内萨，就是把那鸡胸肉切得很薄，干煎鸡胸肉，后来我尝一下连盐也没有，搭配着一小撮水煮的胡萝卜，就是清水煮的，
嗯，
什么味都没有，加上一小撮水煮的柴油腿佛手瓜，
嗯，
再搭配，是不是还有饼？
有时候会是豆地啊，有时候
对，是一小撮米饭，
对，一小撮那种。
然后呢，最神的就是每顿饭配一个果冻，
对，那种五颜六色的，一看就是巨多添加剂的那种。
对，就是他们就很奇怪，配一个果冻。然后他可以配一个果汁，我们说过墨西哥的这个果汁呢，它就是一定要水果加水加糖，然后给你搅一下，有甜味儿。那他呢，可能为了觉得，哎呀，病人们不能吃太多糖，就里面只加了水，完全没有味道，
去哪喝？
然后每顿，我说小舅，我说你就两天就啥都没吃，真的是，小舅说我实在吃不下。然后后来 我也是饿了，我一饿，有时候那个煎鸡胸肉吃一下也还行，我倒跟着混了不少病号饭，因为反正你吃不下嘛。他那个果冻，我觉得可能也是 swallow 的一种，
啊。就是我从小就一不爱吃果冻，二我不爱吃这种带添加剂的东西，我
特别敏感，而就是添加剂味儿巨重
巨重。你一看那种今天是玫红色的，
明
天
是亮
黄
色的，
后天是特别绿的绿色，
对，
就是小学时候放学那门口那种
一毛钱一个
一毛钱一个的那种玩意儿给病号吃。
对，然后呢进去之后就还是持续的每天过来验血，就还是每天拿针头就狂抽，每次抽血都抽到有点崩溃，
就抽到爆哭。他们扎针真的是没有几次扎准过，每次基本上都是能戳好几个洞。
对，反正每天就是除了抽血就是给你输盐水，然后只要一发烧就给你输扑热息痛，
对，
就这几项。
对对对。
然后呢每天就那个医生基本上早晨来一次晚上来一次，问一下啊咋样啊，然后那些护士也会问你是吧。
哎呀我特别烦这个，就真的太想吐槽了。最开始那两天可能来个五六七八波，就护士都来问您今天怎么样啊，
每两个小时来测一下体温，
每两个小时来测一下这种体温血压，而且是有时候会两拨人同时过来给我测血压，就是同样的东西。我说你们干啥呢，他们说啊，那既然有一拨那我们就不用来了。
对，他们只会干这个。
还有一些那种我不知道是住院医生还是值班医生，
对，就住院值班医生
吊儿郎当的，我真的不觉得他们是医生，就每次就是晃荡着梳个大油头，
对，就那个油头，哎呀真是
晃荡荡的迈着那种跟就是流氓步伐过来，
就该溜子的步伐，
对，你怎么样啊今天啊，
como estás，然后还那种这个动作很难就是形容，就是下巴就是
下巴一
点
那种，
对，带一点挑逗的意味，
说你这是来玩呢，就还给我唠嗑呢，你这来玩呢，然后这怎么样啊感觉，
关键你这发着烧呢，
然后我
不想
说话，关键是当时我那个状态真的就是每天都是迷迷糊糊的，烧的就是已经是不行了，那时候让我精神点，我想站起来大耳巴抽他子滚蛋真的是啊。后来我说挺好的走吧你，那啊行好好休息吧。这会儿是他来问，过一会儿就换另外一个医生来问，再过一会儿另外一
遍，
每个人都要来问我一遍同样的，但是都没有任何作用。
对，然后问哪儿疼啊，哪儿不舒服呀？
因为我每天没有进食嘛，但是我的胃就那一大块胀得像有一个石头顶在那里一样。他每个人过来问我，我说我这儿有点痛，包括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不是每天早上都过来，今天怎么样啊？我说昨天晚上发烧了，或者没发烧，或者怎么样？
这疼。
然后我说，但是我的胃这里特别疼。他啊，这是正常的。
对，然后他每天都会过来，就是你血小板低嘛，都会过来检查你的出血点，全身检查出血点。
嗯，
后来每次跟我说，哇，他的血小板已经降到20多了，他居然没有出血点 ，get out， 就是好奇怪呀。我说这个话，我就说你是医生，你不去找这什么原因？
来问我脑子有病啊？
对啊，结果后来你不是开始腹部就越来越疼嘛？
嗯，
有一天晚上实在疼得受不 了
，我天疼了，我真是在那就是哭在那大叫，我说太疼了，不行了。然后我还给他发信息，他还过来了，
对，
又是给我打那种止痛的。
对，然后他就说带你去做了一个超声波。
啊、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做完之后就跟我说肝脏肿大，
啊、哦，肝脾肿大，
对，肝脾肿大，嗯，没什么事儿。他看那个其实当时是已经过了3-4天了吧，因为他每天都说啊，说这个登革热他就是6-7天是最严重的时候。
对，
然后你过6-7天他病毒不复制了就开始好转了，每天都说啊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结果到了第10天你还没有好转。
嗯，
他就跟我说好像有点不太对，说因为我不是专门的传染病医生，说明天呢我可以在山下找一个传染病医生，他可以来这出诊，出诊一次就是4000比索呀，真的还挺贵的。
对，
但我说哎呀，咱不有保险吗，咱肝开也得看的。
嗯，
我说那就行，我说明天的话看不行咱就叫他。结果第二天早晨他都没问我，直接就说哎呀我叫那个医生下午2点来。
嗯，
结果到医院一看， 我靠，你变成了一个小黄人儿，
就是直接就黄到啊，已经
直接就黄疸了。因为他可能一看发现，哇，这个好像不对了，
嗯，
他觉得他自己负责不了了，才把这个医生叫过来了。
对，
然后医生叫过来之后看了一眼，医生马上说，我不确定这个什么病，但是绝对不是登革热。
对，
因为你的检查不够，他说我需要一些影像的资料，
嗯，
需要做一些 B 超，做一些造影。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咱们需不需要转院，因为山下是州府嘛，那边医院会稍微好一点，而且医生也比较权威一点。他说看你的状况，说尽量不要移动你，让你在本地能治好就在本地治，
嗯，
他说呢，这样我先给你开这些单子，你去化验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了影像资料之后我再看要怎么治疗。
嗯，
结果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当天晚上你不就是疼得不行了，做了 B 超嘛，
嗯，
然后约到第二天早上去做那个叫造影，可能就是那种还往血管里打东西，就好像给你染色，
嗯，
然后呢当时第二天早上10点我去陪你做。
嗯，
你说墨西哥人吧，该准时的时候从来不准时。这个说好了10点，9点半医生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在哪儿呢？我刚准备出门，我说不是说10点吗？他说，啊，你直接来这儿做造影这儿吧，拿救护车把你拉到那个做造影的地儿，一个救护车来回就1000比索又没了。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在造影室嘛，哇，我就离老远听到你大叫，真的是那种惨叫，撕心裂肺的叫。
嗯，
我当时心想，我说，哎呀，还能有劲儿叫，我说应该就乐观一点嘛，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嗯，
然后后来你就出来了，然后救护车的人先问我说谁付钱，哎呀，我心想我们跑不了，你至于就是这么着急吗？
嗯，
后来你做完之后就把你抬上车嘛，
嗯，
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就震惊了，他说 puede morir，
嗯，
就是你的朋友可能会死，说他现在非常 grave，
嗯，
非常危重。
嗯，
我靠，说这个事儿我当时我就震惊了，所以当时我马上说必须转院，咱们不能在这儿了。
嗯， 嗯，
后来我跟你回到了医院，医生又给我发信息说，哎呀，有一个住院医生说他有可能患的是一个什么什么虫，就是也是一个寄生虫，
嗯，
因为南美很多寄生虫，
嗯，
什么钩旋什么虫，那个就是个住院，就是该溜子中的一个，该溜子一号，
嗯嗯哦，
说他说这个虫，要不我一会儿给他按这个治吧。
Oh，
我靠，当时你知道我这个心就凉了。
对，
就是你这个医生你没有任何诊断，你拍脑门说，啊，可能是这个虫子，我们按这个治吧，你连一个去测试都没有。所以当时回去之后我说咱马上转院，医生说我去帮你把报告取过来，我说好，我在这等着你。当时可能中午也就11点左右，
对，
我说你回来我们把这边的所有的账结了，把你的病历都写好，然后我们就马上转院，
嗯，
找救护车把你送过去。然后当时他就磨磨唧唧不来，又要给你治那个。后来想一想，整个医院包括这个医生，
嗯，
他们在拖延，
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走，
他能多赚钱嘛。
对，
但是我们觉得医生你治病救人，我们不想以这样一个角度去想一个医生。
那时候就是血小板已经低到21了，都快死了。
对，真的是已经不
行了。然后他自己还很平静的跟你说你的朋友可能
会
死。
对，他磨磨唧唧，我一看不行，就是墨西哥他们办事的效率太低了，因为你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后来我就说你把那个医生的电话给我，我跟他联系，
嗯，
我就直接跟医生联系，我说我们今天要转院，然后你给我安排个医院。那个医生问，啊，你去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我说哪个好，他说好的是公立的好，但是公立的就各种检查什么都慢嘛，而且床位你要等。
嗯，
后来说那，啊，我说咱有保险不怕，咱去私立的，
嗯，快死了人都，
对，就去私立的。然后后来医生联系救护车，那天你的，哎，你真是就是万年不遇的事都被你遇上了。
是的，
那天转院当天碰上墨西哥全国范围的公共交通从业者罢工，
嗯，
不是说我们州，是全墨西哥境内的所有高速公路，所有的国道全都瘫痪，
就被堵上了，直接就。
当时我就说，那起码人命关天，你得让人家救护车过呀。
嗯，
医生说不一定，我说那你帮我问一下，然后他一会儿说啊，我去给你问那个罢工的有什么工会的。然后说啊，我给你问警察，然后呢就一会儿给我发一个你看他们罢工的在那堵路的照片，
现场照片，
对，现场照片。我心想我不要看现场照片，你跟我说能不能过。
嗯，
然后他说我问了不确定能不能过，
跟没问一样。
对，就一直磨叽一直磨叽，他也不来结账。
对，他也不来结账。
对，
他就一直拖了，他也不出面了，
他也不出面
下午。
然后磨叽到了晚上5-6点钟，
嗯，
来了，说哎呀，我们有一个同事要坐救护车去山下那个血库，他一会儿告诉我能不能通过。又一个多小时，后来说哎呀，他过去了。我说好吧，你帮我联系救护车，因为救护车我们白天联系的是收费是4000比索。我说行，那咱怎么办？就得用呗。
嗯，
然后我钱都准备好了什么的，我打电话说 他们涨价了，他们现在要7000比索，因为那天有堵路的情况嘛，他们不确定在路上会不会耽误时间。刚开始我跟那个人联系的时候说啊4000比索，但是呢假如万一多耽误一个小时呢，多收费1000比索。我心想因为路程就一个小时嘛，我说肯定咱就按时收费吧，人毕竟也可以理解。后来说涨价了，因为呢往山下的路通了，但是呢回来的路没有通，所以呢我们回来就是收不着钱，我们就要收7000比索。哇，7000比索，2000多人民币，可能也就是差不多45公里这个样子。我就说我最多给你出5000，你走不走？他说不走。后来我和 Michael 聊过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会讲价嘛，比如说你卖东西你要10块，我说5块，你说不行，然后我走，说啊那就给你吧。墨西哥人整个拉美人没有这个情况，他们不开这个窍，
不干这个事儿。
对，不干这个事儿。后来真的气的，我说不是说7000我们拿不起，但真的就是觉得你就是在这儿就抢钱呀。
而且他当时说嘛，说反正现在只有我这种车能走。
对，他说只有我这一辆车能走，别的车走不了，
就是这个价钱。好无耻啊，
我就真的当时，因为当时我们就那天晚上肯定不能让你在这住，因为第二天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是
必须要到山下。当时我怕你那个肝很疼嘛，我怕你窝着起码你平躺着会舒服一点嘛。后来问你，我说行不行，我说我开车带你下去，因为我怕呀，就我身上好歹能给你输液什么。而当时最惨的是山下的医生给你开了抗生素，他一看说你那个肺已经肿到已经不行了，已经发炎发到不行了，给你输了抗生素，而且从山下调了一个特别强力的抗生素，就是山上我们这还没有，头天晚上还用山下特意送过来，开了2天的，第二天说啊我们把这个抗生素输完再走，输完了之后呢突然就开始发烧，我就觉得不对，然后我说医生赶快过来给我测那个体温，往那一放他说啊多测一会儿，测个10分钟，他们就不管了，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一看不对，我拿着体温计一看，我靠，41度，我当时就暴怒了，你知道吗？就一个护士都没有，我到他们那个服务台那儿，那可能当时有6、7个人，我就直接对他们嚷嚷，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干嘛的？病人病到41度了，就他们平常就吊儿郎当，在那玩玩手机啊，吃个零食，就这样的。后来当时我一暴怒，6、7个人赶快就开始啊问医生，又开始给你打普热西透，
对，
我说不输这个药，换一个。然后后来医生给你换了个别的药，反正能降温的。还说这个，当时你吃饭不是不爱吃吗？我那天回来的时候在市场给你打包了个鸡汤。我进门的时候，保安大姐说我们这不让带食物。然后我跟她说，我说你们这医院食物太差了，我说病人他得吃东西啊。后来说啊，你跟前台说。后来前台就是我这个人一般脾气很好，但我特别受不了这种蠢的这种人，我就开始嚷嚷。哇，真的开始嚷嚷，我就说你们这个啊，想让病人饿死呀？你们这破饭那么难吃。后来前台看到我觉得也是个不好惹的人，就直接说啊你上去你上去，因为我在那一嚷嚷别的病人就凑过来看，就让我上去了。然后当时你就开始发烧之后嘛，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打摆子，因为你说你打摆子这两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哇，然后真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抖动，打摆子可能就是发烧烧到一定程度，
就是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肌肉那种痉挛的
状态。对，因为你发烧一下41度，我太吓人了。然后后来医生就过来了，我说是不是抗生素或者什么的问题，而且给你测血氧，当你的血氧降到已经81%了。我靠，我说当时我爸新冠的时候88%都进医院了，都不行了。就开始给你吸氧，就非常吓人。然后医生说啊，说没事儿，这是发高烧正常。
对，他当时还在说打摆子，
还在说这个是正常，这是正常情况。
对，
然后后来就给你马上输上退烧药，因为那个其实也快，你可能打了有个10几分钟它就过去了，它就一阵一阵的嘛。等你家，然后我就问你说能不能走，我就跟你说，我说咱今天不能在这儿待了，咱说什么也要去山下去别的医院转院。后来你就是很虚弱嘛，你说走，就是爬着也要到山下，
爬着也要到去山下，不能在这儿待了，已经那么多天了。
对呀、然后后来把你弄上车，搬行李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护士还算是尽职尽责，
对，有一个男的
态度挺好的，对，
他。
然后后来他拿轮椅来推你，
他
拿了你的东西，
嗯，
后来我来推你的行李箱。前台不是前台，就是护士站5、6个人，我就冲一个小哥喊，我说你们能干点活帮我拎一下行李箱，然后一个小哥就过来，后来一开口特别温柔，一看也是个小 gay， 然后我觉得哎呀，跟人家发火还挺，因为他还算是比较温柔的，
有个瘦瘦的，是不是？
对，
他跟实习生也来的那，我知道那男的。
后来我跟他发火，但是真的当时太气了，包括后来每天来抽血，因为当时你已经没吃饭，血管很细了，就根本都抽不出来血。但他们后来就测一个项目，必须要测两个胳膊的血都要抽，
就两个都要。5毫升，
一个是抽10毫升，一个抽2毫升。然后当时那个人就是怎么扎都抽不出来，然后把你抽到大哭嘛。后来直接我就气了，我说不抽了不抽了， 就是你已经哭成那样了，他还在那儿
捅啊捅，在里面
捅啊
捅找啊找，
而且跟他说说你的左胳膊，因为抽了五六次，就一滴血都抽不出来。
嗯，
后来我说你们这技术太差了。
嗯，
我说能不能我找一个护士过来给他抽血？
嗯，
一般的医院不可能说啊，你叫一个外人来给我抽血。
对啊，
墨西哥这医院也是迷之操作。后来因为小护士嘛，马拉贝原来是护士嘛，而他说话特别轻柔，他说啊，你叫吧。而且来了之后，他也不检查你的护士资格，什么都检查。
对，他什么都不检查，你扎，你就对于病人也不负责啊！就是你万一这个人真的不会，你人家捅，哦，
对，反正他们出事故，他们也不会承认的嘛。
对，他们也不会承认。
对，后来小护士他还算不错，麻了贝还是手法比较轻的。
对，
而他就是想办法抽，最后你那个左胳膊要抽2毫升，
对，
2毫升都抽不出来。
对，抽了。
后来只能就是1.5，后来说，哎呀，就跟医生说了，说抽不出来，抽不出来，说硬抽。应酬也抽不出来，后来说啊，那就抽一个胳膊了。还有就是各种每天过来给你抽血，有医院的、实验室的，还有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反正每天都要抽好几管子血。
对，然后我觉得其中就有一个 highlight， 就是有一个大姐来抽血，她说我是哪个实验室的一个那个叫什么、
啊、
叫 gimmicka， 就是那个实验员。
嗯，
哇，那个大姐你知道吗？穿的非常时尚，喇叭裤，巨高的高跟鞋。一头火红的头发，那种小卷拉美卷嘛、
嗯、
浓妆，怎么看都怎么不像是一个护士，都不像一
个高跟鞋
医疗工作者。对，然后来了之后先给我解释，就手舞足蹈张开双说，我呢来做这个工作，就是呢比如说医生他需要看一个一大幅画，张开双比了一个一大幅画，然后呢我们这个实验员呢，我们就是要给他画一个图。
嗯，
哎，就给我各种解释的，
就像幼儿园一样。
对，就是你没有必要给我解释这个，但是吧、嗯、你还挺好心的，我就听你说吧。然后他还有很多专业术语，那我就听不懂了、
嗯、
各种什么细胞什么这个玩意儿的，解释了半天开始给你抽血。他还算是那种，哎呀，就是有点类似于小孩。
对，他还挺
句句跟你说啊 ，mi amor mi amor，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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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怎么怎么着的。他算是技术好的，真的一针就抽出来了。
是的是的。
抽完之后呢还给你贴了个创可贴、
啊、
在上面画了个笑脸。
画个笑脸，是的。
对，然后摸摸你的脸、
嗯、
说哎呀都会好的，
就让人还心里挺暖的。
对，就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风景。
嗯，
然后我就开始说我们亚洲人的血管比较细，他还挺搞笑，他说哎呀你看你们亚洲人都是 B 型，你是 baby 的，就是 baby 的血
baby、
的血管比较细，我们墨西哥人我们是 O 型，我们是像 O 一样这么粗。
真的，
就这个大姐还是挺暖心的，而且技术算比较好的。
对对对 对， 对。
后来别的抽血真的都非常粗暴，除了马拉贝过来还稍微轻柔一点。
对，而且每一个都要去尝试去抽我的左胳膊。
对，就跟他说抽不出来，不信那个邪。
我说已经抽了四五次了，你们扎不进去，扎进去也没血抽。
后来我就问那个护士，我说你们这儿的护士都有资质吗？他说有。后来那个马拉贝跟我说，这个医院原来找过他，就说你来我们这工作，一个月只有5000比索，所以他们就是混饭吃的、
嗯、
就是感觉都是那种刚毕业没有一点经验的。
对，
就直接拿人练手。然后后来我们就不直接，我说开车，后来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路已经通了、
嗯、
包括回来都也通了，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到了山下的医院、嗯、到山下医院呢，那医生就过来了，拿着一个报告，然后那医生跟我说说哎呀，其实我不太信你们山上的结果。
嗯，
又开始
又新一轮的检查，
又新一轮的抽血，就来了个那个护士就开始抽血，因为你已经主要的好抽的血管都已经抽的差不多了。
嗯，
他说哎呀只能找那种不好抽的血管，你像你本来血管就细再找不好抽的、嗯、然后那个小哥只要一扎你就大叫大哭、
嗯、
小哥就一头汗。就是不信邪，就是说非要还要继续抽你左胳膊。
对，他后来就是没有扎进去，我太生气了，我当时不是还大叫说啊飞了飞了出去。
对，然后后来外面的护士们都开门进，后来我就跟医生说实在是抽不出来，他说哎呀这个是必要的，你要帮我劝劝他。我心想我说这怎么劝，在那大哭、
嗯、
狂叫，就真的是那种、
嗯、
我说你是我见过就是最怕医院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是那种崩溃到大叫。后来我就问你、
嗯、
我说真的那么难以忍受吗？就是你以前什么骨折清创都清过来了、
嗯、
为什么一个针头你就受不了啊？
嗯，太疼了。
讲讲你的心路历程，怎么就受不了当时？
不是，就是他们真的是一个是很粗暴，二个是那个针头真的是我觉得比国内粗至少一倍，就无论是抽血的针头
还是输液的针头。
因为我每天都要输液，一般来说会放个静置针头。
嗯，
它静置针头也很粗，而且扎针手法有问题。为啥呢？首先我们是平着，就是进到血液跟血管，他们是稍微有点竖着。然后你看我两只手，它每一个静置的管，它扎进去之后，它往里面一定要捅到底，捅到没有办法再捅了，都挤着那个伤口
了。它那个起码有30公分长。
我觉得是他，我不知道是咋，反正就是输，每一次都是输了两三天，就是这种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因为很慢。就是他说，我的手不是已经肿了吗？你忘了他跟你说，他的手已经输水输成肿成这样的，他不行了，要换胳膊，然后换另外一个胳膊。反正就是他静置针头每拔一个出来，我那都是一个洞。你看到现在我这还真的是一个洞，一点都不夸张，是一个洞。这是我第一次输，我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每次都是输液是个家常便饭。
嗯，
第一次是就是输出来一个洞，然后现在还是一个洞，然后在这儿呢，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他们扎针真的是又粗鲁又不准，我输液都扎错好几次，然后输血更不用说。
对，输血我们一会儿再说，输血又是一大难关。
是的，
反正进去之后还是继续 swaddle。
对，
我就问医生，我说这个 swaddle 是必须的吗？他说，哎呀，你看他很虚弱，因为你的血压当中就降得很低。
对，
他说要维持他的血压，一定要输 swaddle。
嗯，
哇，那个每天就是一升的大瓶子，每天输个两瓶，
而且他每次都要输12个小时，
对，
不能快，
睡觉都要输一宿，你也睡不好吗？
对。对
哇，然后后来我正好在旁边有个酒店，我就说哦，我去酒店睡一下。然后晚上来了之后各种采血，然后呢又做了那个 X 光。什么？反正他那种一个医生带过来一个板儿，让你举着那个板儿，就现场在后边举个灯罩。我也头一次发现有这种东西。然后照完之后，第二天早晨，医生给我发信息说啊，我有了诊断结果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到医院咱们说。我靠，我这心里又一惊，你知道吗？我靠，我说这咋回事儿？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我说这昨天跟你说你已经什么血象低到
要挂了都，
你都要挂了。来了之后他说。得了疟疾，
嗯，
就疟疾好像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只听说没有见过的一个疾病，
嗯，
我原来以为疟疾是一个拉肚子的话，那个是痢疾，
哦，那个是痢
疾，它跟疟疾还不一样，它也是一种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疾病，
嗯，
因为你来墨西哥之前刚好是在巴西穿过亚马逊雨林嘛，
嗯，
那边还是被很多蚊子咬过的是吧？
对，
因为黄热病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
这些都是通过蚊虫叮咬的，
对，这医生他就是传染病医生嘛，他就说拉美有几十种。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
嗯，
然后呢，就是得了这个疟疾，说呢，有一种药通过输液输，那个呢好特别快，在美国呢，他们一般是通过这个治，墨西哥呢，我们没有，
嗯，对，笑死了，
然后说只能通过那个口服药，
嗯，
因为当时你已经买了周一的飞机，因为当时你就说只要你的体力允许，
嗯，
爬上飞机回国，我们继续去治去，
对对对，
因为当时看的时候就耽误10多天，你的肝部。非常受损，就已经肿得已经不行了，包括它会挤压你的胃，所以你吃不下去东西嘛。
嗯，
包括你的右边的肾也有损伤。
嗯，
包括拍了之后，你的肺也有损伤。
嗯，
包括你的可能那个腹腔都有一些积液。
嗯，
肺也有一些积液，就真的是当时不是这个误诊就不会这么严重，
就不会这么惨。
因为好像疟疾，这个在国内都不算什么病，因为国内好像基本上已经消灭了疟疾了。
我们已经因为那个我们屠呦呦他们团队就已经发明了青蒿素嘛，
这个那个好像基本上就消灭了。
现在全世界都是用那个药。基本上我们中国就是疟疾原发症，就是中国本地的疟疾，
也没有了，
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了。这个病例其实就很少见，哪怕有，也基本上是属于那种
外来的，对，
就外来回来的人员有一些的这样子。
对，包括墨西哥，其实我们这属于比较高海拔2000多，没有蚊子，也没有疟疾。包括那个医生当时就山下突死了，那个医生跟我说，我们村里面根本没有登革热，因为海拔太高了，你就是2000米的海拔不会有登革热的。别的比如说帕伦克那边雨林里面会有一些，
嗯，
然后后来就确诊了之后，我说那怎么办，然后那就吃药吧，我们有一种什么药，因为小疫甲菌它是一种寄生虫，它会进入你的血液里面，而且会先攻击你的肝脏，
嗯，
就你的肝就会感染嘛，包括后来你的黄疸，你的肝特别肿胀，
嗯，
后来就每天就进进出出各种不同部门的人，
对，就是来调查流调，其实、就是、
对，就流调。然后呢，开始医生先跟我问说啊，列一下你的行程，因为像你4个月去过地儿太多了，
对啊，
我开始统计，我发给医生，一会儿又来一个不知道啥部门的人
又来问，
又问一遍，一会儿又来一遍，后来我就生气了，我说我已经说过，你去问医生去，就不要同样的问题来问我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嗯。
但后来还是来了一个老爷爷，他还算是挺好，他会给你做那个测验嘛，拿一个那个试纸。
对对，
他说这个是能测疟疾，因为疟疾可能有好几种，就是非洲的那个疟原虫和 拉美的疟原虫是不一样的，
对，
非洲那个比较严重，他说那个的话可能你吃药可能要吃15天，拉美这可能吃7天就够了，他就要测哪种、
嗯、
就后来就他开始每天过来给你药，
嗯，
后来我看他们衣服上点上写叫 Secretaria de Salud， 就类似于政府的那种卫生部门，
公共卫生部门，
对，公共卫生部门，然后我们叫疾控中心吧，就比较好说，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开始每天给你药，
嗯，
他每天过来吃药还给你拍照片，就是我证明你吃了这个药，
对 对, 对，
吃两种，
我尽到了我的责任。
对，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周一早上要走嘛，周日他来送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传染病因为有传染性，可能呢我们需要你在墨西哥治愈之后才能离境，
嗯，
因为墨西哥也是没有原发性的嘛，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但已经买了周一的机票了，周一肯定要走，他就没说啥，说啊行，
嗯，
就走了，
嗯。
墨西哥是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
嗯，
它所有的系统不是一个有效的系统，它没有说我针对一个突发事件我有一套预案，我应该一二三怎么做，因为你作为一个疾控中心的人，你可能跟我说啊，这个我们规定你必须要治疗完之后
嗯
才能上飞机、嗯、他没有跟你说这个，
没有，
对，
他只是说嗯，好好的，你要走了。
因为当时我跟他聊那个病况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们已经买了周一的机票，当时我们转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周四了，我说你起码要在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4天把他治好到可以旅行，医生说啊我尽力，然后呢其实吃完药，因为马上就针对病源嘛，能眼见着一天比一天好，
嗯，
包括你的血小板也在一点升高，
嗯，
周日的时候已经恢复到差不多70多了，
嗯，
因为医生说啊他起码能恢复到50能旅行，然后恢复到70多了，哎，一说啊还挺乐观的，
嗯，
最后一天周日说给他输点血吧，因为你有一个叫什么血红素特别特别低，
嗯，
他说这个你不够的话肯定不行，说我给你输点血吧，行吧你就输血吧，然后用血库吊的血，输血又要开始扎针头
啊，
本来这个针管就已经够粗的了，
嗯、
他输血呢要个塑料针头来输血、
嗯，
就这个针头外面套了一个塑料的针头，
嗯、
两个一起扎进去，它就会更粗。
对。
然后哇，那个医生又把你扎的，
哭得死去活来的，
又哭得死去活来，说啥就不行了。
对的，说啥我说不扎了，我不输了。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说：“哎呀，你要劝他呀，不输这个没有办法旅行啊。”
嗯。
后来真的大哭，然后我就又跟他们吵，我说换一个好点的护士来。因为他刚开始给你扎那个大姐就看起来就像个保洁大姐、
啊、他不是那个真的是保洁，他平时还打扫卫生，
我的妈，
他还打扫卫生，然后我洗澡的时候他还伺候我洗澡然后就是在那
身兼多职，
就是还测血压量血，你知道他量血压怎么量吗，啪啪一弄一听、
嗯、
好可以了，然后我的那个
温度计，
温度计咱不是水银怎么着你至少得放个两三分钟吧，
五分钟我一般都
放进去，然后弄完他自己床上转了一圈，好可以了啊，36.7，好，
对，当时在那个医院测的时候也是水银温度计，明显我摸着已经特别烫了，
嗯，
就41度那次，
嗯，
放了一分钟说，哎呀，你看37度不烧，
啊、
我靠，我说我摸着都觉得不是什么37，都是什么38、9度这种高烧。
他们就是那大姐全职，我还问我，我说你真厉害呀、啊，我说你这啥都能干呢、啊，她是的呀，
不，你是有点讽刺的意思是吧？
对，但他就觉得嗯可骄傲，
对，就墨西哥人吧，他就是听不懂你是一个讽刺的语气，
对。
后来真来了一个看起来是那种人狠话不多的护士，
嗯，
就开始从你抽不出血的左手上开始找血管，摸呀，拿那个袋子勒上，
摸呀，捏
呀，
捏呀，我觉得他说半个小时我都困了，
半个小时都不止，
我觉得不止，因为我都困了，我从最开，因为之前就是闹的要哭呀，各种可累，他就在那一直捏我，擦呀，弄啊，又换啊，然后我就有点迷迷糊糊
困了，然后对我说你睡吧，睡可能扎会简单一点，
对，
真的半个小时，
后来那个医生都来了。医生来了他还没扎，然后换了个人过来，
对、
哦、
对，反正就一个人摸捏半天，后来半个小时的准备工作、
啊、
算是一针准了，就一针进去了开始输血，
嗯, 嗯，
这个血也输了好久好久，后来医生来了跟医生说他以后他的血管里就躺着墨西哥人的血液了、
啊、我当时就是我脏了我不想要墨西哥人的血，我生气、嗯、
但当时都是为了攒足一口气，为了第二天上飞机，
是的是的，
那会儿也顾不得了嘛，
顾不得了。
然后第二天早晨，你的飞机是11点的，然后我说咱那个8:30出发吧。
嗯，
然后医生说好，医生说我早上8点来、
啊。
然后我跟医生说，你的药没有吃完、
嗯，
要给你带两片在飞机上吃的药，因为飞机上路途可能要1天多嘛。
嗯，
要继续你的这个疗程。
对，
我说你一定会保证他在飞机上旅途中会有药吃。
嗯，
他说没问题。然后我说这个医院卖不卖这个药？他说我们这不卖。后来我问医生，我说医院说他们不卖这个药，我说你确定我们能买到吗， 我就那种各种确认，他说没问题。第二天早晨本来要八点钟来，八点半到了。就是他那个医生呢，他每天出诊一次就是3000比索。第二天早晨其实就输完血了，就只要送药就行了。他说哎呀，明天早晨我来给你们送别，结账的时候嘛，就直接把第二天的钱加进去了，
就是默默的就已经把，
对，然后说啊，第二天我来给你送别，说哎呀，明天走了我们再合照一张，你是我的病人。因为我想最后可能会交代一些啊，你需要什么注意事项什么的。
对，啥没干。
对，第二天早上来之后发现找不到药，来了之后一直在打电话，根本都没跟你说话，也没看你，
对，
没有问你任何，没看任何结果，开始找药。后来我说昨天晚上你保证能找到药，他说哎呀，你看我试了，你看我给这么多人发信息问这个药，药店不卖。真的把我气的，3000比索花了个寂寞，然后你也不看，药也没找着。后来我说我说来不及了，因为头天晚上已经结过账了。他说好，可能今晚发生的费用第二天早上再结一遍。然后第二天早晨还在输 swallow。
对。
后来我说不行了，必须要去机场。我跟那个护士说，我说把这个针给我拔了，我们要出发。好，等一下马上来。过了5分钟还不来。我又问，我说帮我拔一下。你那个不付账之前我们不能拔。
就是管不拔。
就是对，就头一天我已经付过账，那可能在这个期间又产生了一些费用。就是不付清款不给你拔针。我靠，我觉得这个我们5万多都付了，我差你这几千吗？
对。
哇，真的就是我当时气就来，然后后来我说我自己拔行不行，这最后我靠，我拔一下不也行吗？就是生气，我肯定不会自己去拔了，就是生气，说啊你不能拔这个怎么着。后来把我气的，那你没办法，着急走嘛，没有办法跟他们弄这个。然后去前台又交了1000比索。交完之后我拿轮椅把你推走了嘛。刚经过前台说哎呀你们还有个什么费没付。我心想我针都拔了啊，不付款不给拔针，我针拔了我还给你付个屁。推着你就上车了。
他们也没管，而且他们也没有拉着必须要付。证明他这个钱其实是可以不付他，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他就是那种看你外国人就是有机会就占你便宜。Michael 说的好，就是拉美人平常相处都很好，也很好客，也很热情，不能涉及到钱，只要涉及到钱，绝大部分人都是会翻脸的。
对，
好，推你上车了，上车之后呢，因为那天实在是你已经强撑，但是也是属于那种大病还没愈呢，就那种啊特别蔫儿，而且包括到机场半个小时你也有点晕车，下了机场之后，那轮椅推着你去直机就有点晕。直机那个人就问说你这个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能不能自己坐飞机啊。然后我靠，机场一堆人就围过来了。过来又是量血压又是测体温，而那个男的跟你测完血压说120/80。
啊，对，好，
我心想我一直这么多天我看着他们给你测嘛，你一般也就是90/60这样的。
对，
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会不会测血压。我说你再测一遍，让另外一个女的，就他们这些人他连一个血压
都测不准，
他都测不准。然后弄了半天，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不能走，得需要医生开一个可以旅行的诊断书。然后给医生开始联系，后来呢医生就说哎呀疾控中心给我打电话了，他们一会儿去给你送药，就他们给你带旅行中带的药，他们到了之后呢他们给你开一个旅行证明。就是为了把咱俩稳住在那儿，我跟你说
反正就是一步一个坑。
对，后来那个老爷爷给我打电话说啊你们在哪儿啊，在机场，他们这还服务挺到位，不管在哪儿就开车给你送药去。
对，
说啊我们老板跟我一起来给你送药。结果呢到了机场，然后当时你那个航班就已经肯定是赶不上了。我就问他，我说能改签吗？然后后来说你去问问那个办公室。后来我问办公室那个人查办，说哎呀这改签不了。当时就也很气，因为你已经费了无数程的机票了。
对啊，
就当时真的是想撒泼，
没有力气撒泼呢，我但凡有一点力气我在地上滚了。
你想撒泼只能丢脸，然后也不解决作用。后来他说不能改签。后来疾控中心就来了，开始给你吃药，又是拍照又给我讲。我说你好歹你头一天给我讲，就是他不给你说清楚这个问题，只是给你吃药。后来跟我说给你免费改签，说你不用担心，说你回去继续治疗，我们疾控中心只给你负责7天的药量，超过7天我们就不负责了。我说好，我们周五吃完最后7天的药，吃完之后他会给你啊，你服完了这个一个疗程的药，可以旅行了，会怎么样的。我说行，那我们踏踏实实回去养，养到周六再旅行，然后已经把机票改签到周六。航空公司人员还跟我说你确定吗，我只能给你们改签一次。然后说啊你们周六来，然后直接来这直机再说。后来我们这不就回我们这儿了吗？疾控中心人员说啊，说那个没事儿，你们回去之后我们那边有 San Cristobal 这边的疾控中心人员继续给你们送药，明天给你们送药。第二天来送药了。然后呢这个人员我觉得可能我们小地方就是他们工作也少， 才给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疾控中心人会出现。
嗯，
他说因为疟疾这个东西在墨西哥也是没有原发性的。
嗯，
最近很多非法移民嘛，
嗯，
都是拉美的或者是中美洲一些非法移民，因为他们的卫生条件很糟，都是他们会带来这些疟疾。
嗯，
而且在我们 Chiapas 州已经很多年没有疟疾的病例，
我
就是比你之前的上一个是一个俄罗斯的小姐姐，
嗯，
在哥伦比亚感染的，也是到我们村被发现了。
嗯，
然后去年一例病例都没有。
嗯。
今年你是头一例，我说真是墨西哥，我们 Chiapas 州的历史上有你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天还要吃药，还要拍照。
对，然后他就给我解释了一下，然后后来呢，我跟他确认，我说肯定需要旅行文件什么，他说啊好，这样呢，周五最后一天吃完药，我们会给你采血去测一下是阴性还是阳性，是阴性的话，我们会给你出个报告，然后再给你出一个你已经吃完了这个疗程药的这个证明。
嗯嗯嗯，
确保你能旅行。每天都跟他确认一遍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哇，拉美人就这样，不要相信他们，
嗯，
就是他们说话你就这么一听，一定要不停的跟他确认。结果今天不是来最后一天吗？
嗯，
来送药，哦，昨天来送药，然后跟我说，我们跟山下的同事聊过了，他们说希望你再吃两天药。哇，当时我这个火又上来了，就说只给七天药也是你们说的，现在又觉得又多给两天，我说你们这是。
有毛病，
你们就有没有个规矩？我说你们是说一下啊，给你七天，给你九天，你这机票改来改去的，
这钱谁出、啊？
这都是钱呢，你们给出钱呢。
嗯，
后来他说啊，他说这样，他说你走的时候给你带两天，让你吃够九天。
嗯，
但是呢，明天周五我就给你做检查，让你能走。
嗯，
啊，我这个心才放下。结果今天上午测完血，下午送药，下午的时候两三点钟，我有点着急了，因为今天周五，明天不上班。
对，
我靠，你这一单，我明天就不知道咋整了。
对。
然后我下午给他发信息，哎呦，我说这结果出来，他说啊出来了，我半个小时就到。我问他，我说阴性还是阳性？
嗯，
不回答我了。我说完了，
完了，为什么
不要是阳性？就是你知道老搞这种给你卖关子，你不要这种卖关子嘛。然后后来半个小时到了，一看阴性，然后给你开的那个证明非常详细，
对对对。
然后里面说啊，你服用了几天药，什么时候生病，就终于拿到手了，心里算踏实了，终于可以走了。
嗯，
然后呢，下午你开始。第三次收拾行李
啊，就第三次，前两次都没有走成功。
对，第三次尝试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呢，就是每天都有新高潮，每天都有新亮点，
就是刺激啊！
就今天这个是真的把我们俩气笑了。
嗯，
然后你是开始找耳机，你说：“哎呀，你说英姐，我的耳机呢？”你有一个小零钱包嘛，
对，
里面有你的卡，有你的现金，
嗯，
有你的耳机，因为当时我帮你整理的时候肯定见过你一个苹果的耳机在里面。
对，因为我一般就会放进去里面。
对，因为在山下入住的时候肯定是里面有这个东西的。
嗯，
入住可能第二天，因为我身上现金花完了，我想从你钱包拿点现金买东西。
嗯
突然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只剩几个硬币，纸币全都没了，
那是小包变轻了。
对，我还问你一下，我说那个你的现金怎么都没了，然后你说哎呀不知道呀，就可能什么花了吧、
嗯、
然后现在我回忆起来，当时就觉得那个包变轻了，
连耳机带钱都
没有。对，然后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
对，
但是你没反应过来。
是的是的是的，
今天一回想，
哎，
连现金带耳机
就被顺走了，
都没了。
嗯，
哇，我们两个今天就是苦笑，你这真是笑出声来，就是反正这个事情就是哭笑不得，最后你没有办法，就你就只能就从心里就想笑。我说真的是、嗯、我说你在墨西哥
被精神肉体金你知道什么精力金钱就是扒拉的只剩个裤衩子
真的是各种折磨。
对，
然后真的是你那张信用卡不咋用信用，因为为了旅行嘛，
我只有除了旅行才用信用，
本来带了几张信用卡，一共
带两张备用嘛。
对，有一张是在巴西被盗刷然后停用了。
对
然后呢这个额度也挺多，肯定用不了。
嗯，
就跟你说，今天直接额度剩几百美金了。
因为一直看病刷的那张卡嘛，就基本上是我说这我第一次刷爆一张卡，只剩了就是可能有个一两百美金。我还说，哎呀，还有一两百美金，我可以在洛杉矶转机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买一个机场休息室，
对，或吃点，
能坚持到回家，然后再办这个手续什么的。结果，我们中午在家吃饭的时候，哎，我这手机就收到短信了，就是。我手机在墨西哥城的滴滴 food、
嗯、
就是网上交易开始就是刷钱了。
嗯， 你还犹豫了一下，你说哎，我们没去过墨西哥城。
没去过墨西哥，我说这对，最开始才200多比索，后来又81，太不多，就是这种百十块。我说完了，盗刷了，
又被盗刷了。然后我就
说，最后一点钱都要被我刷没了。
对啊，然后我说那把这个停了，你说。就这点钱我在美国咋办呢？
我没有钱了，我真的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今天在那就是盗刷的时候，我赶紧把卡锁了，虽然也没有额度了，然后就是给先锁了吧。锁了之后，然后就翻我那个里面藏的最后一点救命钱，就我夹到书里面那些零散的美金，可能有个50多美金。我说就靠这点活了。
哎呀，这点可能我估计休息室都不太够。
还想买个水果吃，完蛋了。
真的是最后在墨西哥就各种被掏空，而且这一趟花钱如流水，
把我计划去阿拉斯加的费用都花完了。你想美国那种费用多高啊，我都计算那种费用，你把我的费用都给花没了。我真的是墨西哥把我撸秃噜了。
就墨西哥看病真的是非常贵，因为像我们这原来给大家说过，基本上你要去公立医院肯定是不花钱，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那种就是药店，药店都会有配套的免费诊所，也是不花钱的。可能有时候你有钱给点小费，没有钱就不给小费，就那种免费的医生。但他们的水平就有限，而且有时候不花钱的大家都觉得不太放心嘛。就可能有保险或者一些专科医生还是要就是大家花钱看的。但墨西哥医生最便宜的出诊费，可能我见过最便宜的可能500，就是200人民币一个出诊费，就你看个医生。稍微好一点专科的，就像我们这种小镇都要800-900。包括那天我们看那个医生，他给你看一趟就是3000，就1000多人民币。所以其实好多墨西哥人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是平均下来5-6千比索，这个真的是看不起病。
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那天不是就跟这边的疾控中心聊嘛，就是咱俩不是还说这个医生有问题，就是真的是把人的命如草芥一样的。
就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医生的素质。其实像你这个应该是报疾控中心的，你报疾控中心来了之后跟我们说，因为公立医院他说你看昨天就有一个人报他有症状，就马上报告给我们，因为他有那种快速检测，就15分钟就出结果是不是疟疾。
对，
因为当时你来了之后我就说疟，他说啊，他说你这个症状是不是一天好一天坏，然后打摆子，然后肝疼，就是你的症状已经
非
常非常明显了，就可能我们问疾控中心人马上就知道了。然后我后来我就开始质问医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明显你都不知道，而且给你做的检查都是没有用的检查。他就说哎呀，这个病不常见啊，我对不起，因为不常见。
又开始露馅的。
对，又开始露馅的。因为这边那种医生真的是他就会把自己责任摘清，就啊这个不关我事儿，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怎么怎么着的。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贵，你想你这一趟在这边住了6天。花了
5万多比索
，在山下又花了5万多，
是，
就光这些10万，那还有那个哦，这是医院的，还有做检查的，山下检查又是5000多，然后呢，输血又是4000多，
对，
我靠，你这一趟花了得有12-13万比索，就是差不多5万吧，5万人民币吧，
太能宰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贵，所以说你这一趟真的是就是。把所有人倒霉的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
但是我现在又想吧，就万幸的是，你看那天他就是不让咱转院，咱俩就是卯着劲，我们就是要转，后来路也开了，咱俩还转成功了。我现在这么想吧，那唯一有个好的就是，
而且这个医生，这个没用误诊的医生吧，没有他咱也联系不到这个传染病医生，
对，也
算他毕竟也是
保了条命吧，
就是，对，就是气是气，但是。哎呀，你说感恩，我不想说这个词，
不感恩，就感个屁的恩！我花那么多钱，而且他们就是，我真是太讨厌第一个医生了。我觉得他真的心眼太坏了，
就治了10天，治了个寂寞就会输。
先不说寂寞，而且他不报，他知道要报的，他不报。
后来我就质问他们，他说啊，我应该报。
对，他自己知道，而且你不说吗？他还是公共医院的医生。
对，疾控中心跟我说，他说那个其实。公立医院的医生还是好的，我说这个医生他就在公立医院上班，
对，
对他们也私下接私活，
对，
所以说啊，当时我跟培培说的，培培说，哎呀，我以为咱们村里只有儿科医生不好，原来都不好呀。我说培培，我说你还在村里生孩子，我说也就是你年轻，身体好，
不然真的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而且你那医院这么差，爆满，每天全都是那个查姆利达那个玛雅人在这看病。
对，
我心想你这玛雅人这么狂暴，
也不有钱的呀，我觉得他们。
对
呀，
啊，我说这是你要真是给人看坏了，一顿不敢你突出你这个医院给砸了。
是的。
后来发现，因为本地人他们不懂， 因为像我们这种，我们好歹是有一些医学常识，而且没有医学常识，我们是有朋友可以问的。
对，
但本地人他们根本就不懂现代医疗，
所以他告诉你是什么，他就觉得是什么了。
对，所以他们可能真的就在瞎治，
就是治死了就治死了。
对，包括去年我在村里认识一个朋友，他当时是得了叫穿孔性阑尾炎，
嗯，
死掉了，因为他当时是那种医院就是可以治疗的。但医生就要给他叫什么造漏口什么，他是那种很要面子的人，
嗯，
他就说我就不做这个，后来就回家就，
嗯，就死
等死就等就真的死掉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整个拉美的这种医疗系统，它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它没有说一个事情我有一个标准，
没有。
包括我跟本地的墨西哥朋友也聊这个事儿，他说整个拉美洲就是这样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办法，就他们能怎么改变这个现状，
嗯，
就他们没有一个事情说啊，我是有条条框一二三我要这样去做，
嗯，
没有人能说清说你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一拍脑门的事都是
就这一拍脑门，哎呀 我们只给七天的药，多了不给，
啊，再拍脑门
突然再说，哎呀我们多给你两天，你多治两天吧，
啊，你再留两天吧，留你妹啊留。
对，就真的是这种。所以说我们可能经常说拉丁美洲有它很吸引人的一面，
嗯，
但是真的是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才能看到这方面的不足。所以上期我们的嘉宾 Grant 那个澳洲的医生嘛，
嗯，
他说真的是因为这方面包括他的一些医疗耗材，他医生的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
太差了，
真的是差很多。我觉得像我们亚洲真的是有需要来支援他们，包括你像我们中国那个青蒿素，其实非洲的疟疾非常严重，
嗯，
那现在整个因为中国是那种援建非洲嘛，哇，整个现在非洲就是治疗了特别特别多，特别管用。
是的呀，这么管用。然后他后来我不是说这个青蒿素，你问他们有没有青蒿素很管用。你说你问这个医生，医生说啊，我最
早
就跟
你
讲了，
就这个东西，
美国只有美国有，我们
这
没有。我心想，
这明明是我们中国人，
就我们中国发出来的，而且造价现在比较低嘛，还
对啊，
他们没有。我真是一口气没上来，我真的是赶紧让我爬回中国，我就是。
所以这个我说这回也是，你是用着你的
生命
生命做代价，帮我们踏出一条路，就是以后。一个是有什么病一定不要在村里看，
对，
一个是只要有一口气趁着发病之前赶快爬回国，
嗯，真的赶快爬回国不是夸张的，就是至少你一个是疗程咱都熟悉，二个是我真的觉得，
嗯，
经过这一次真的是感觉跟鬼门关走了一遭然后捡了一条命一样，就是本来不是个大病，
对，
就硬生生被他拖成一个大病，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医德太差了或者没有医德，
嗯，他们就觉得你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他们就没有一点。因为其实整个在拉美这边他们是有他们的民族的一些好，但他们真的我觉得是缺乏同理心这一点，
嗯，
这个真的是普遍状况，
就是很无奈。所以为什么今天就是我发现我东西丢了和信用卡被刷了我就在那笑，就
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们能怎么就只能用笑来面对这一切，
就是，还能怎样，还有谁还能把怎么扒我，
对，就干，钱也掏光了，
钱也掏光了，身体也给弄坏了，回去还得重新做检查。
对，所以今天真的也通过这个事情见识到了拉美的它的无序的一面，它的非常无效的一面。就是人松弛感是好的，我们经常羡慕拉美人的松弛感，
嗯，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嘛，当你把这个松弛感用在医疗系统方面真的是非常不给力，
命如草芥。
所以这一回真的是墨西哥留你，本来就想待几天，然后这回真的要待满一个月，
待满了一个月，签证要到期了，26号到期，24号我们的机票走。
所以真的再过一个半小时，我们就要坐上出租车去机场了。
啊，不要再出任何幺蛾子了，我已经输不起了，没有钱输了，
信用卡已经刷爆了。
今天 Michael 还说，哦，小菊赶紧走吧，再不走吗？估计你要走路回中国了。
对啊，裤衩子都不剩了，
裤衩子都不剩，要走路回中国了，不在墨西哥。
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你还是。因为很多人一有病就谁都难受，但你还算是比较顽强，
嗯，
就是好的时候还能开个玩笑啊什么的，
嗯，
因为这样的话病了大家都难受，我也难受，
嗯，
你也难受，压力都大，
是啊是啊，
就假如两个人都愁你又哭又干嘛，就是这样的话会给彼此压力，
哎，
我说这回真的是本来就是来看一下然后面基一下，
结果就纠缠好深，
变成了生死之交了，
生死之交。要不是有英姐我真的是这条命可能真的就交代了。我美国那个大哥就是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说之前一直不敢跟你说，天天就在等你给我发消息报平安，然后我之前一直不敢说不吉利的话，我真的怕你交代在那 那儿了。
对，真的是。
我说我当我不是之前有两天最那个啥的时候，我说我还跟你哭的时候，我说我英姐，我好害怕见不到我们家人。
对，当时那天因为你就崩溃了嘛，因为你还是有几回崩溃，就是
对
你说，而且 你突然有一天好了，你跟我说，你说我昨天不是回光返照吗？
对对，哦，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昨天感觉自己感觉快好了，我是不是回光返照了？
你说我见不到家人了吗？
对，
因为当时真的是也是崩溃了几回
的，就真
的
是崩溃了好几回，就是真是崩溃到自己在那哭。后来打电话给我姐，跟她打电话哭，然后我姐在那哭，啊，我家属也是，就是不是还有几天，那几天特别危险，找不到我，然后满世界找你。
然后他还通过我们墨西姐生活后台，
对，
跟那个后台发信说那个我的爱人在墨西哥，然后跟英姐那当时联系不上了，
对，
因为那会儿已经烧到已经不行了嘛，
就
是因为时差的问题，根本就手机都看不了，就烧到眼前发花。
嗯，
所以这回真的是通过你这个事情，哎，我的技能也提升了。
就是英姐的西语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好了，她就是在因为医疗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西语知识的。她能跟就是医生基本上大部分交流嘛，不管是
对，起码能听明白，就是她的医疗术语，
对，
我那个词我听不懂，
对，
她会用一些通俗语言跟你解释一下。
对，
哇，好像这个西班牙语
全靠
英姐。最近三个月前又开始学多邻国，没白学，
没白学，真是太好了。然后我说，英姐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哇，
咱墨西哥我姐，真的。
咱这次呢，我也是非常非常累到不行。说你再不行，我都要病倒了。
你今天还说，小菊你再不走，我都不行了。
对，我今天已经躺到床上，已经起不来了。
他已经这两天就已经也是生病，我俩都是家里面吃的已经淡尽了，
因为已经出不去了嘛。幸亏那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还去了趟超市。而小菊就是病好之后就开始狂吃水果，本来我说买的水果够吃几天的，我靠！结果他开始一天炫仨猕猴桃，然后买的维生素 C 泡腾片，一天说
喝两片，
对，喝两片，说我能不能再多喝点？但起码当你有了胃口之后，就觉得哎呀，就算是过去了。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笑谈，但是当时的时候真的是也很害怕的，
就两个人都很害怕，天天在那儿那个啊，然后医生护士
我也怕你挂在这儿，我靠，那我也是。
对，
不能有人挂在我手里啊！
是啊，是啊，然后我也怕挂着，我说我这还好好的。
因为当时我说真的是，我家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还身体比较健康，我说真的是跟我家人都没这么照顾过。
对，英姐真的是都啊，天天喂饭吃那段时间。
而且关键是，我不给你喂，你就不吃，
就不吃。然后他们把饭放很远。根本就够不着，就我躺在这儿，他把饭放到你那个角落去，
放你床尾上一个桌子上。
当然你也可以让护士给你送过来，我有好几次我说我必须得吃点东西，
嗯，
就我自己强撑着，我说护士我要吃东西，护士就给我推过来。
后来我跟本地朋友这两天在聊嘛，觉得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医疗系统可能是我们确实是我们人多，有可能医院有各种不足，但是我们系统真的是非常有效率。
对，我们至少有效。
对，这么一比，后来我就说墨西哥医疗系统太没有效率。他说，哎，他说我们墨西哥就这样，整个拉美都这样。我说现在我突然有一种就是
这中国好啊。
对，突然一种油然而生，觉得哎呀，我真为我们中国的我们的系统和我们的文化而自豪，因为包括我们的同理心。
对，
我们不可能说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在医院门口偷什么病人的钱，
但你不可能医院里面的护士在你这个就病人都快挂的时候还要在你旁边都什么路有冻死，哎，不是那种话，我真的我今天都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种情形了，就是你能积点德吗？
对啊，就前两天我不跟你说我的车不是又忘锁了吗？
嗯，
真的是把我车里我也是裤衩都没有了，就是你偷我一个数据线没事儿，我车上没法充电了，就是你一个数据线可能偷50笔锁，我真的没有办法充电。包括我们朋友就是流浪狗，我给流浪狗套了个狗链，
也给你偷，
第二天狗链也没了，就是我靠，就是真的是。哎呀，
裸奔！
但是确实是，可能我们也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有时候你考虑事情，要站在穷人的角度去考虑，因为他们的确实经济不发达或怎么样，
嗯，
他们确实可能真的就需要这一个狗链去卖几十笔锁，
可以
去换一顿饭。
对，
包括后来那个我车，他把我东西都拿走之后，哎呀，第二天，然后我还乐呵呵的，麦克说，哎呀，说你这也没生气啊？我说我生气有啥用啊？我说我只祈求他把这个东西拿走。他偷的开心，他偷的开心就行了，
就算另外对另外一种方式贡献了。但是我觉得你这面对人生命的时候不要这么干呐，你积点德呀。
对，因为确实是生命，大家也通过就是也是以后出来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
嗯，
一个是医疗保险，就是旅行保险一定要买。
是，
这回幸亏小菊有旅行保险，而且这个旅行保险之后，起码你可以选择我去公立医院还是去私立医院。
嗯，
起码你花这个钱，因为它保障可能会保个什么十几二十万的，
嗯，
一般的病肯定是够了。
嗯，
你起码会有个底气，
是
不
是？
是
的，是的。
一个是医疗保险一定要买，
嗯，
一个是来拉美，包括今天疾控中心的人跟我说，说拉美有非常多的传染病，就是那种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说有几十种。能打的疫苗一定要打，
是的，
登革热是没有疫苗的，这个可能真的要 fighting 了，
嗯，那
然后就是黄热病，
嗯，
然后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伤寒霍乱，
嗯，反正就只要有的真的是该打的打了吧，
对，能打都打，
嗯，
然后包括好像现在疟疾也有疫苗了，说刚研发出来的
二年，
包括痢疾，包括好像我们国内上次谁跟我说还是你跟我说，说国内你出行的时候会给你发一个药包，
它是属于这样，你去打黄热病然后吃霍乱或者是打这个疟疾，
嗯，
然后国内是有一些是他没有这个疫苗给你，但是他会给你就是青蒿素，
对，
就药吃服用的药或干嘛，
你会预防这个，
对，你会预防，一旦有症状立马就吃立马就下去了，
嗯，
就好了那种，
嗯，
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因为一般疟疾是非洲比较多嘛，
嗯，
也是大意了这次，
但拉美也有，就是拉美这个比非洲的还是要轻一点，
是是是，
就是没有那个那么，因为它有很多种疟原虫嘛，
嗯，
所以真的是大家老听我们拉美墨西哥这个好玩那个好玩，
好玩
是
好玩，
就是命好的时候怎么都行，
嗯，
但这种东西就是你可能 99% 不会摊上，但你一摊上这个就是 100%， 真
的
是这个太虐人了，这回你一定要走成啊，
我必须走成，我爬也要爬回中国，这一次裸奔也要奔回中国，
对，反正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疟疾的阴性的血检也有了，
嗯，
然后疾控中心给你开的完药证明也有了，
嗯，
它应该没有什么，
我想不到不让我走的理由了。
对，然后当时那医生还说，哎呀，说你看你们中国肯定也没有本土的案例，说你这一回去你就带着拉美传入的疟疾，然后带着墨西哥的血液就回去，而且疾控中心还跟我说这个叫什么疟原虫，
嗯，
它现在是杀死了，但是它会有一些会休眠的，就休眠的话你是血检检查不出来的，
嗯，
它会潜伏在你肝里面，还跟我说可能不是所有的都会休眠，但是跟你说你一定要回去，
嗯，
每两个月要查一次血，
嗯，
就是万一他又觉醒了，嗯，马上把他再杀掉。
觉醒了，
我说这回国就不怕了，回国咱们青蒿素什么各种药都有。而他说，但是最多只能存活三年，
嗯，
就三年之后怎么着也死了。所以就是通过你，真是登革热也了解了，疟疾也了解了。然后那个疾控中心人还跟我说，哎呀，以后你身边人只要有这个症状赶快跟我汇报。我心想别来了，来不了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谁也别这样，
顶不住了。
然后这两天我还有点，因为啊，疾控中心人就在山下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特别搞笑，说哎呀变成了公主床。
半夜的那个人还跟我聊天，
他给你弄了个蚊帐，然后后来他每天把你关在蚊帐里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你睡的已经啊刚睡着就刚好整那两天在睡觉，
嗯，
一定要把你叫，我说你有什么可以跟我说，他一定要把你叫醒，问
你怎么样了，
说你怎么样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啊，对对对，
说哎呀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挂这个蚊帐吗，当时我就急了，我把他骂一顿，
想
把他骂走了，对，后来这些医生我跟你说他每次吧，就是那你的主治医师他们来了之后他都会跟他 打小报告，说哎呀这两个中国人太不好搞了，
对，
然后后来但他们看我发火之后再来一护士又要干啥，
嗯，
我眼一瞪他说哎呀睡着了啊，那我一会儿再来，
嗯，
他就怂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一定要这种强硬，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温柔，我们可以做到讲道理，但是有时候他就挑软柿子捏，
就是，
所以你一定要像我这样，我这一瞪眼我一发火，
嗯，
他就把你当个事儿，
对，他就把你当事儿，
对，所以说大家准备要来拉美的总结一下，医疗保险各种疫苗各种药物一定要带全，
嗯，
因为这边药真的是非常贵，因为当时医生给你开口服药嘛，一盒普热西痛就300多比索，就差不多130-140人民币，
就花完了，
我靠就太贵了，后来那个医生说因为墨西哥它是不产这些东西的，药物都是进口的，比如从什么阿根廷从中国来进口，
嗯，
包括它的医疗耗材我觉得非常落后，
嗯，
就是你想就拿针管往外抽血，哇，真的是这回我觉得你抽血都抽出阴影来了，
惨痛记忆。我刚回忆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时候自己会选择性遗忘，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好多
不想回忆那个，
一个是不想回忆，二个是有时候被烧的，就是真的断片了，就想不起来了。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
是吧？这么一说，
嗯，
哎，咱们这个节目录也挺，对你也是一个人生真的一大劫
记忆，对
对。包括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国内有一些什么医疗系统的朋友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能不能帮帮他们？
所以就是估计帮不了吧。 扶不起的阿斗。嗯，
对，因为他们这个实在是太落后了。
他们那种思想我觉得他就不接受，我觉得他就很难。
而且他有些像你说他们的医生，他们那护士特别粗鲁，包括就是输液、就是真的是把你都弄哭了好几回。
嗯，
突然有一天他怎么弄的来着，一下把你给弄急了。
就是他那个拨那个滚轴，
嗯，
就正常来说你本来胳膊已经静置针放好几天了，就不要疼、
就很
他们就
很
其实正常的，因为我在国内经常输液，大家都是稍微其实会注意点护士，
嗯，很轻柔，
就是稍微慢慢的往上推，他呼哧推给你推到最大，
你就哇一下就不
哇，那个等于说那个液体突然变很大往你的那个血液里面涌，特别疼，他们就是这样的，每次都这样。
然后包括拔针，我觉得国内拔针都不疼，没有感觉。
他们拔针很粗鲁，抽一下那种。然后
对，每次拔针就是你。
而且我有一次跑水，就是不是流血吗？我整个手上都是血
了。我就是冒血，
冒血，然后那个床单上不都是血？
对，都是血。
就是我吓死了，刚才咱们俩不是喊他，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就是有点血而已。哦，我有刀子想捅他了，当时。
后来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体质不一样，墨西哥人、拉美人这个种族比较抗造，
祝福他们。
后来我在网上查一查，看大家在墨西哥看病有多贵，后来发现真的都很贵，就你去看个感冒什么都得五六千比索这样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买好医疗保险。
对，哎，这期我们就是吐槽的一期，就是想吐的槽太多了，
太多了，槽点太多了。
对，反正也给大家提个醒。
嗯，
哎呀，我们俩就是已经是疲惫到一个极点了，我现在想睡都睡不着。本来想睡，后来发现你也没睡着，我也没睡着。你是担心一会儿走不了，
我担心又走不了。
我是累到就是睡不着，
是的。
然后说，哎，录个节目，因为本来可以回去联网录嘛，但是我觉得你的体力应该录个节目还没啥太大问题，
没啥问题。
你也要一吐为快，你不吐是不是也要憋死？
我真的是要憋死了。
对，你这还好多你都记不得，还算我给你提个醒。
对对对，以后多年之后我再一听播客、老天哪，我原来受过那种罪。
对，还算有一个，也是人生的一个大事儿，一个
我觉得挺大的事儿的，对我来讲，可不是吗？
那我们这期就吐槽到这儿，然后希望你不要下一期你说，哎呀，我又没走成。
No， 呸！
一定要走成。
来年见，来年。
对啊，然后你说你妈妈天天在家还给你烧香。
我妈天天给我烧香呢。
给我烧香。
我还给你烧香呢。
我还没死，不要给我烧香。
给咱俩都烧香呢。
哎呀，我也算人生经验又多了一点，西班牙语水平又多了一点，英语、西班牙语扔到这国家都不怕了，看病也能看了。
太行了。
好吧，你跟咱说再见吧。然后一定要走成啊！
一定要走成，
不走成我不行了。
我拍会拍到中国，中国见。
对，今天要不行，你有体力跟他撒泼打滚。
我今天有撒泼的，我撒泼也要在地上也要走。好吧，那给大家说再见吧。
好吧，大家这个比较神奇的，我觉得放在全网来说都是比较炸裂的经历。
是的，
看看这期我们能不能活。
好，我生命活起来。
对。
好，拜拜。
好，拜拜。Quieta dulce ardor en mi consuelo. 上次我们的录音结束在我和小菊要去我们 Chiapas 州的机场一个小时之前，当时呢我们两个都怀着很忐忑的心情，因为也不确定最后能不能上乘飞机。我就觉得呢，到这样一个作为我们节目的结尾呢，可能大家听了之后呢也会跟着发愁，觉得哎呀想知道结果，所以说呢我就决定我们现在录一个特殊的结尾。现在呢我和小菊是在网络录音，小菊已经回到国内了，顺利回到国内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觉得我现在中气十足。
觉得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国了，然后回国现在感觉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上飞机的时候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这儿因为多待了差不多20天，被困在这儿，就怎么想回也回不去了，有一种那种感觉，是吧？
对，当时就是觉得好害怕，又不让我走了。反正就是现在回国之后，每天都在吃吃喝喝，每天都狂吃，感觉要把那20天没有吃的全补回来。
因为当时咱们两个是2点钟出发的，机场是4点开始值机嘛，我们4点到机场开始值机，当时飞机是6点多的，我们两个也一夜都没睡。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又是一场恶战，因为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我说你必须要走成，因为再不走成再耽误，就你就整个人的那种士气会特别受打击，是吧？就想走就走不了，突然感觉自己陷到一个怪圈里面。后来真的是幸亏，因为当时小菊还说啊，要不你不用跟我去了，我说我一定要跟你去，我一定要保证你一定能进到那个安检口进去。然 然后当时幸亏我说对了吧，因为真的差一点又没走成。
对，我当时真的是好绝望，他当时一说我们那个文件不行，我当时都想直接倒地上了，就觉得我又走不成了，就感觉像是那个你知道那种鬼打墙，你这个墙你再也出不去了，
就是你对你绕在里面就怎么也出不去了。因为当时我可能我就猜测到了机场会这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航空公司来说，他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个人你算是病了，但你是好了，但是呢我能不让你上飞机我就少一个雷，他们肯定是这样，因为万一是你在飞机上再发病再迫降什么就很麻烦。所以当时呢他就开始挑毛病，因为当时你已经拿到了你的疟疾的阴性证明，那个血液的检测，包括疾控中心给你开的一个，就是说你已经服了这些药，已经药的疗程已经服完了。但是他机场就说啊，说我们当时要的文件不是这个文件，是要一个他们开具的说这个人可以坐飞机的一个证明。他这个就是有点，你说他有道理吧，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要求，但他有点胡搅蛮缠，就是说人家疾控中心是一个政府部门，他不可能说按你的要求，因为他也不确定他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履行，他只是知道你吃完了这个疗程的药，你现在这个病毒，你这个寄生虫是阴性，他就有点胡搅蛮缠嘛。然后我就开始开启，我最近吵架吵习惯了，又开始的高升模式，就是有理也得生蛋。然后他后来就开始说啊，说你在这边等一下，然后后面那个客人继续值机，然后等我们的经理来给你解决。后来我就那个劲儿也上来，我就说我就不走，你把我晾到一边，那就根本就没戏了。我说我就在这儿，我就不走。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病？反正后来证明我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当时真的是我们只要离开值机柜台，真的就没有人管我们了。
是的，
但是又走不了了。因为我觉得那天吵架真的是我毕生中发挥最好的，绝对是前三。因为我以前经常是那种，豆瓣有个小组叫什么"吵架没发挥好"小组，我老是觉得哎呀，应该去那学一学吵架的那个技巧。平常可能说西班牙语，有时候我中文西班牙语来回转换嘛，或一些词汇会卡壳。哇，那天就是词汇量也飙升，然后语法就是完全都特别完美，而且在就是凌晨四点没睡觉的情况下。真的是，我觉得我是那种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就是越有这种困难情况，越激发我的斗志。
英姐太勇了，当时是个什么场景呢？就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前台有点胡搅蛮缠。
对，
就像你当时不是还跟他说，凭什么我们这个已经是阴性了，就是正常人了，那你还要让我开一个这个什么，我可允许他出行？那所有人是不是都得开一个这样证明？就好猛，全程西语战。
对啊，
而且那个女的还试图让咱俩走，就是去你们先去一边等着，
对，
把这个柜台让开，让别人来。英姐说我们就不，你今天不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了，我今天就不上。结果我觉得他们那些人就是有点胡搅蛮缠和欺负人。你看你要是真的是就是就要这样的文件，那咱俩再胡搅蛮缠按理说也没用，对不
对，
对。但是问题是他就是那么一试，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你在那跟他据理力争，一说他自己又松口了，说啊那你等一下。后来又说那行吧，你们这个也可以上。
对，
我是真的是觉得，
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健康人嘛，就是
吵架太厉害了，
对，
东北女人行。
哎，后来就不行了，那天真的是超常发挥，就在那种没有睡觉，然后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然后吵架超常发挥，真的是超常发挥了。然后后来你一路回去怎么样？顺利不顺利？因为要坐三个航班嘛，还要转机什么的。
我一路回去挺顺利的，当时不是你还帮我申请了那个轮椅服务嘛，怕走就是不太能走。
对，
然后到洛杉矶也是，美国海关也是推着轮椅进的，就都挺快的。而且我当时是，我觉得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要回国了，就是那种肾上腺素暴升。我那一天就特别精神，在家里，你看在你家里的时候还是蔫不拉几的，我那天特别精神。我在洛杉矶机场自己一个人吃了一整个披萨，然后落地到广州的时候就回家，回到昆明嘛，就觉得整个人都支棱起来了。下午就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当时是检查还是说是肝有一点点肿大和黄疸，但是其他就还好，就是后面就一直在养嘛，就是越来越好越来好，一直到现在。
那其实就是你像你一共坐了四程飞机，从我们这儿飞到墨西哥城，墨西哥城飞到洛杉矶，洛杉矶飞到广州，广州飞到昆明，就是你一路就是四趟飞机没有停，在广州也没有休一晚。
没有没有没有，接着就飞了，就想赶紧回家。
哇，这一趟真的是万幸，还是挺顺，而且第一次享受到了机场的轮椅服务，是吧？
就国际航班的轮椅服务。
对啊，然后他们服务还都挺好的，是吧？就推你去各种你需要的地方。
都挺好的。
嗯，
对对，就是你想去哪儿，他就推着你去，然后还说没事儿，你就在这儿等着或干嘛的，就挺好的。
那然后你在洛杉矶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等着你吗？
没有，那个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候机时间非常长，都有六七个小时嘛。他们是先把我放在一个，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轮椅服务区，就你可以在这里一直等到你的航班开放，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有能力的话可以去吃吃饭去转一转，他也可以帮你买，然后因为我那个轮椅服务区旁边他挨着就是那个卖披萨啊卖什么的吃的，就还挺近的，我就去稍微的走了走，还去洛杉矶外面晒晒太阳
啊。用你那张盗刷的信用卡付的吗？还是用现金付的？
对，哦，我回来到就算我回到昆明他还盗刷我的卡了，就还在刷了好几次，后来呢我就有了就是理由嘛，我就赶紧就报刷，今天才慢慢又把那几笔给我返回来。
哦，是吗？那当时你不是把那个额度已经就是降到10块钱人民币了吗？然后还盗刷呢？
那我不是洛杉矶又要使用吗？没有钱了吗？只有那点钱了。
然后你又把那个额度提上去了，然后他继续又盗刷。
对。
啊，哇，那你这回真的是最后走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完美结局，因为在墨西哥真的是太惨了，信用卡都没了，就是已经到山穷水尽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就现在人好了，没有生命之忧了，觉得这趟还挺丰富的墨西哥。
那然后回去之后去检查，又抽血了吗？又打针了？
抽了，哦，太丝滑了，国内我们的医疗真的是。
我还想问你抽血有没有哭？因为在这儿每抽血必哭。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在墨西哥抽血那种痛苦吗？我那天就是做好了就是要哭的准备，结果我还没有准备，我感觉还没有，就是就属于他才给我擦完血管，就是蚂蚁咬了一下，我觉得还没有怎么着，血抽完了，抽了五管血，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不是我事儿多，不是我不耐受，是真的他们的抽血太那个什么了。
证明了确实，因为当时像我之前给你朋友发信息，也是朋友说，哎呀，医疗条件不好，忍一下。然后我还跟你说，我说你忍一下，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吗？他这么说，确实是不是你的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忍。
后来我们还跟那医生聊，医生说，我后来跟他们讲，他们说他们应该是用那种我们最早那种最原始那种用钢针抽血的，
对，
那个确实是特别的。粗很痛还很怎么着，他们医生也不好说他们怎么样，说啊他们还用那个太恐怖了，就这么一说。
因为那天我跟我爸聊天，我爸说咱们国内可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用那种抽血的
啊，
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因为人你想比如以前冷兵器时代，动不动拿刀就砍伤口，也没有什么止痛药，就人的这种对痛的耐受能力是随着你就现在越来越发展，人的耐受能力是越来越下降的，所以说肯定是我们因为用惯了这种细的针头啊什么的，我们对这种痛的耐受能力就没有他们拉美人那么能抗造，他们可能就习惯了，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浇灌出来的，都是温室的花朵，应该来拉美来体验一下生活，是不是？
被暴打一下。
那国内的医生，你去看医生，他们怎么说？这边确实是医疗条件，因为就我们那些情况，确实有点落后，是吧？而且他们的一些医疗处置啊，确实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就国内那天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就是我这个疟疾耽误了十多天，其实真的特别危险，真的算是命大的。因为他之前有遇到一个，有一个人是在非洲得了疟疾，就我们中国人，他得完之后自己知道疟疾了，立马当天夜里买的机票，连夜回国。然后回国到他那里去挂号，那个医生刚问他完说你是从哪来的，得什么病，他说我从非洲刚回来得的疟疾，然后啪就整个人就倒在了他面前。就赶紧送抢救室。
对，因为当时像你那个情况也是，你就根本就站不起来，包括你后来说那几天都是昏昏噩噩的，完全你的记忆都不是那种连续的，所以当时那天早晨医生跟我说的时候说他有可能会死，那个真的是真的。我觉得
对对，我也觉得
现在想想真的是有点后怕。哇，所以说后来其实我也想想有点后怕，我就觉得哎呀，当时觉得有点对不起你，没有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给你找这个医生也特别不靠谱。
没有没有，你已经功德无量了，救了一条人的命。
哇，所以当时可能我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直觉还是挺准的。比如当天，因为我就说一定要转院，我说千难万险，再怎么着一定要转院。包括后来你给国内的朋友看你那天的血象，就真的是已经非常危险了啊。
那天如果真的，他说如果说再不转的话，你们再耽误两天吧，真的就不好说了。
对，因为你可能用上那个药，他马上就能对症下，因为山下的医生也是，他说起码我能查出来是什么，马上就能对症下药，而且当天晚上到那采了血，第二天早上就知道是疟疾了嘛，起码你就知道对症下药，用这个疟疾的药。因为之前相当于一直都是在损耗你，然后包括你输那些什么退烧的也比较损害你的内脏啊肝啊什么的。 哇，反正这回安全回到国内了就好了，因为我们听众群的那个小伙伴也大家都在为你捏把汗，说啊这到底行不行啊？所以这回大家听了节目就能知道，真的是我们这半个月经历了什么。
嗯，生死墨西哥。
对，真的是生死墨西哥。我说本来就是一个听众然后来拜访我，突然变成了生死之交。
嗯，可不是吗？
反正回去之后就起码身边是家人还有朋友，就起码安心一点。
嗯，
以后也看看自己写的东西，听一听我们的播客，
嗯，
也能回忆一下这一段，真的是差不多半个月的叫什么生死什么什么
生死鬼门关，反正就是这一类了。
嗯，反正钱呀什么损失都是小事儿。
嗯，
反正最后就是别的，身体健康是大事儿嘛。然后最后保险那边联系怎么样了？顺利吗？
保险的话，我这两天整理了整理，刚好前天给他们寄过去，昨天他们收到，可能这两天就有个结果了，这样子。
啊，那看来国内这个也很丝滑。
嗯，
我觉得我们属于保险的硬广告了，开始。
没有，还没有接到广告，接到广告了我们再插入，广告费还没给。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对。
哎呀，就你走了之后，我也是缓了好几天，连睡了差不多三天没出门。
嗯。
然后正好米娅在学校嘛，米娅送到学校去了，然后我也能比较放松的，然后后来歇了几天。终于我也缓过来了，然后上周开始周末的私房菜也开始营业了，然后也去跳舞了，
太好了，
算是整个人也缓过来。这样一看，哎呀，你也缓过来，我也缓过来，真的是，
咱俩都同时好了。
对啊，想想这个年过的，真的现在回想就像梦一样，
就很魔幻哈，
就每天在医院折腾，真的是很魔幻。就所以以前我们节目就说过嘛，墨西哥包括拉美，他们有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
对，
我们叫魔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现实，
就生活的常态。
嗯。所以说，哎呀，真的是非常高兴看到你又能活蹦乱跳了，
嗯，明年又见，
又能好好吃东西了，
明年又再来找你玩。
对，没事。墨西哥其实除去这回这个生病的经历，拉美还是挺好玩的，
就都挺好的，还是推荐去玩，只是说是就是这个药要带足。
当时走着也说，哎呀，再也不回墨西哥了，这个破地方再也不来了。
还是好的。
哎呀，那真是回去太好了，然后见到你妈没有继续再给我烧香吧。
我妈说要去给你还愿，说哎这好了，她说她要这个愿望实现了，她要专门坐车去那里给人家捐钱，然后再烧一烧香祈祈福。还愿，
谢谢妈妈，就赶快祝福我在这儿平平安安的吧。
嗯，
别的咱也不图，
好的好的，
不图钱不图啥的，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哎呀，我这手机也快没电了。行吧，那我们这期结尾录了，也给大家报个平安，大家起码知道你这趟旅途最后有一个安全的回到国内，有这么一个结尾，大家也就都放心了。
好的，
然后我们明年再见，
明
年再战墨西哥，
明年再战墨西哥。太好笑了。
然后我就等着你四月份你给我带的好吃的还有茶叶来了，
等着等着，
还有我们的药品补充，一定要补充一下，
大补给来了。
好吧，那就这样了，跟大家说拜拜，报个平安了。
好的，拜拜
拜拜。